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啊，我们还是照我们前面查保罗书信的这个路数来查，这个路数是什么路数呢？因为我们今天一般的查经总是把一些的句子啊，圣经的金句啊拿出来分析分析，大家发表一些感想，这个是现在教会普遍在用的一个路数。那还有呢，神学院用的路数呢，就是把类似的经文都拿出来，然后好好的去解一解。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老百姓的路数呢，是我们现在很被忽略的，就是你就从他的第一句开始讲嘛，啊，看他第一句后面为什么接第二句，第二句后面为什么接第三句啊？因为当时你说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些教会没有其他的书信啊，对不对？他写给他们也是写给老百姓看的，然后他里面的意思应该是相当的清楚。所以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实用角度的查经啊。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一段，他第一章一开头，做使徒的保罗，然后他底下有个括号，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哎哎哎，这个开场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从国内来的人的政治鼻子很敏感的，应该这一闻就知道说，哦，这封信不一样。
就是迫害。
这个开场白跟其他所有新约书信的开场白都不一样。你先别解释，你就看说它有什么不一样。
对啊，我在看呢。
你在看。穆恩能不能马上讲出来这个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对吧？
我前后翻了有哥林多和后面的以弗所，我看他前面都会加一个奉神旨意。那但是呢，这个加拉太这边就直接是做使徒的保罗。
做使徒的保罗，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奉神旨意，不过这个奉神旨意特别特别有这个反面的意义。因为你说奉神旨意，这个我们还可以明白。就他不是说奉神旨意，他是反过来讲，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什么呀？这是政治压迫了，这个是这大帽子咚就从中央发下来的，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对不对？那还有呢？还有是谁和他一起写信？
他这里只提了与我同在的众弟兄，没有点名。
这个与我同在的众弟兄，这是几个人呢？你看我们前面读的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他和谁一起写的？记不记得？保罗、希拉、提摩太，因为他们那个三个人是去那边传道的嘛。哥林多也是一样，他去那边做工的人和他一起写，就是说我写信的人是你们所认识的，但是对加拉太来讲呢，我现在写信跟我在一起执笔的人呢，是你们不认识的，而且你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总之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写这个信，而是与我同在的众弟兄。这个时候与他同在的众弟兄可能相当的多了，从哥林多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可能都有。然后他是写给谁呢？你看我们上次查的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就是他们建立的那个教会，就像写信给满福教会一样。这个是写信给什么？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个加拉太的各教会包括什么教会？小卫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加拉太是什么意思。
加拉太它有点像那个我们的中国的一个省，它是一片地区，所以它应该有很多教会。那片大陆叫什么来着？地中海的那个北面那个地方是吧？
地中海的北面，俄国。
俄国那是太远了，
现在还常常上新闻的这个地方嘛，
是土耳其吗？是吧？
土耳其那时候有好几个名字啊。土耳其把它切一半的话呢，东边右边这一半，他为什么写信给这些教会？这些教会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记不记得？因为你如果这些东西弄不清楚的话呢，圣经啊没有这个聚焦性。因为这是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出去传道所建立的一大群教会，这群教会呢通通都在这个加拉太省。那他现在呢回头写信给他们，他回头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呢，与我同在的众弟兄一同写信给你们所有加拉太省的教会，你看看对吧？然后他在我写信的时候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来写给你的呢？就是做使徒的保罗。而且我这个使徒的保罗我特别跟你讲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这个话一讲出来，那真的是你需要有点政治气息的鼻子。保罗这次来者不善，政治逼迫要来了，或者他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们讲。你读了这个开头，你心里面就要预备了，这封信恐怕不好读，肯定是出了问题了。你看他写给帖撒罗尼迦的 信写得多么委婉，这封信一开头这个语气不对。那啊、你不能说就是保罗脾气不好或者他心情不好，不不不，他这个事情是当着众教会众弟兄姐妹一起写，肯定有学问，那我们就需要继续看下去了，对不对？你如果不注意这些地方，那你读过去之后呢，你没有心理预备的。那底下说呢，当然第一件事情，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哎，这话是什么意思？虽然来势汹汹啊，可是到最后我还是要干什么？还是要有恩惠，要有平安，要归给你们。这个和他与其他的教会写的信是一样的。神设立使徒啊，设立他们做师父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恩惠平安赐给我们。你是在恩典里面的平安，不是在律法里面的平安。你是一种从天上来的平安，而不是在地上的你守了很多教条的自以为义，不是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心先摆在心里面。但是我们要是不去注意的话，你觉得这只不过是客套话，圣经上好多这样。然后他就开始说了，把我们基督徒到底是谁，先给你形容一下。那像这种话呢，就得考考自己了。比如说小伟、莫恩，你们都是传道人，你有没有办法用三句话把我们与神、神的计划、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摆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话一讲完了呢，不需要多加一个字，也不能减少一个字，很不容易的。你就看啊，你就看他底下怎么说的。对，小魏给我们念念吧。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对，这个完全不完全，相当的完全了。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的来源是什么？我们整个的这个重心是什么？一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讲了好多次了啊，在我们教会呢，就是有 50% 以上的机会呢会遭灾，是吧？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但是呢几乎有 100% 的机会呢，主耶稣会怜悯你把你治好了。但是治好了之后呢，还会不会死啊？还会死的。像圣经里面拉撒路后来不是也死了吗？既然都会死，这目的是干什么呢？哎，目的是干什么？在这个话里面都讲清楚了。这个是一个对基督徒我们一生的遭遇方向很好很好的一个定义啊。但你同样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基督徒的口号来念。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这个一讲了基督和父神，他已经用了三个不一样的动词。穆恩的鼻子能不能把它闻出来？这传道人的鼻子也会闻这些字啊。他有三个什么样不一样的动词和什么样的名词合在一起？
一个是照吧，一个是救，一个舍，一个救吧。
当你小孩会念字的时候，他马上就给你找出来。第一个叫做照我们，第二个是为我们，第三个叫救我们，对吧？照我们当然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照着什么？我们共有的一个父，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那这个旨意是个为什么呢？是要干什么？是要为我们，对吧？为我们的什么东西？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什么目的呢？什么结果呢？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而不是脱离你的病痛，也不是脱离你的这个生活的苦担子。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留在这里为止？不是，这个照我们、为我们、救我们有一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基督拯救我们，他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时空，更高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了，更高的一个目标叫做什么？永永远远。在那个永永远远里面，是为了把荣耀归于神。这是他为所有信徒所定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向。那像这种话呢，我都是建议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啊。我们喜欢背圣经的经句，但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背了以后干什么，对不对？这句话定义了什么是基督徒，定义了我们的救恩，非常非常好。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然后怎么样啊？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这下就可以阿们了，对吧？所谓的恩惠平安一定与这件事情连在一起。这开头的话讲完了，然后他底下说什么了？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你看见没有？他这句话一出来，你就知道他前面为什么要写这话了。因为你们现在和刚才我所陈述的这整个神在你们身上的心意所做的功出轨了。而且我一开头我不跟你们讲客气话，我直接告诉你们说你们离开了。而且你们离开这个速度呢，让我非常的稀奇，对吧？我稀奇你们。我们总有一些的指标， 我说你这个是对，那个是错，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教会应该是怎么样。诶，这保罗这样讲话会不会太果断了？会不会他自己的意思呢？当保罗说我希奇你们离开，而且离开的这么快的时候，他这个话有没有权柄？有没有权柄？但是权柄是什么？就是他开头所写的，我是使徒，不是犹豫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基督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还有与我同在的众弟兄，所有的众教会面前，我讲这句话，你们就是加拉太各省所有的教会，怎么回事呢？怪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什么恩召你们。他不是说你们不信主了，他也不是说你们不爱主了，你得注意这件事情啊。他不是说你们没传福音，也不是说你们人数少了，奉献不够，他是说你们离开了这个招你们的恩。哇，那这下所以这里面就需要掉书袋了，对不对啊？他们去念神学院花了很多的功夫，就是要明白什么字叫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恩，什么叫做招，对吧？马丁路德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宗教改革，为什么是照着恩典，是因信称义。其实这个事情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罗马书第一面就写得很明白了。其实你除了看见马丁路德他把这个东西花了这么大的功夫才恢复过来，你觉得你很感谢主之外，你一定还要稀奇。你稀奇什么事情呢？这明明写在罗马书里面这么清楚的一句话，怎么那个时候的罗马教还有大批的基督徒在这些系统里面的人通通这么快的就离开什么？离开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了一个罗马教的福音，就是这样子，类似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当然就要晓得了，就是我们心里要警惕了。这个事儿保罗看得非常非常的重。我们今天把一个问题的教派啊，或者一种说法叫做异端，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加拉太教会当时的问题，在今天来讲，绝对不会被规范成一个异端。你看他们信不信耶稣基督？信。信不信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信。有没有受了圣灵？有。有没有受洗？有。没有任何异端的教导啊。我们网上又最近又留了言了，刚看见然后去查一查。诶，小魏，你们在国内现在有个叫做新天地教，你听见了没有？
好像没听见。
这当然要不要猜是哪一国的人输入到中国的？
不会又是韩国吧？
那当然就是韩国了。韩国以前他们喜欢说我是基督的兄弟啊，我是什么。这个新天地教他怎么说法呢？他这个韩国的教主他说他是什么？他是圣灵。那这个当然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邪教。加拉太书你仔细读下去你要知道他们一点这个味道都没有，但是就是这么一点点偏离所谓基督之恩召你们，保罗把他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他说你去从了一个别的福音，这个别的福音到底别到什么地方啊？保罗先批判他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跟你说这封信啊，火气非常非常的足。大家晓不晓得新约的书信里面有哪几封信保罗的火气特大？加泰书是一本，还有一本是什么？
你说的是不是哥林多？
哥林多后书基本上就是老先生生气了，老先生不高兴了。但是很不幸，今天很多的神学很多的说法就把它解释成保罗在动血气啊，保罗他也在肉身里，所以他也有脾气。你不要替他这样解释啊，他是明明白白的在众弟兄众教会面前实行他的审判仪式，因为他不要你们走偏一点点。在什么事情上走偏一点点？基督的恩。那就我们等一下要慢慢的去看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看了之后你再强调一点，你一定要稀奇他们加拉太教会所离开的不过是这么一点点，保罗把它当成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教会如果像加拉太教会这样，我会把它称为爱主的教会，就守点律法嘛，对不对？再加点别的东西很好。好了，他首先说，就你要想啊，我们尤其假如我们心里面有一点不高兴，我们有点着急的时候，你写的信啊，你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就是语无伦次，让人家读的时候光觉得你很气，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保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你必须要想说他是预备好的。他这封信他一开头他没有指出加拉太的问题是什么，他只是这么说一句，他也没有说你们这个福音更改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他开头他决定要写什么？要写他自己。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啊，弟兄姐妹，这个先要问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要问这句话你到底能不能够阿们？
肯定得阿们。
肯定得阿们。但实际上阿们不阿们，你现在教会里面有任何与保罗所传的不一样的，大家会不会说这个就是可咒可诅？不会的。但这个你要先摆在心里啊，这是加拉太书的重点。加拉太书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保罗一开头他这已经重复了两次，福音是我传给你们的，外邦人信主是照我所传的福音。以后无论是谁，这个以后无论是谁啊，是包括天使啊，包括马丁路德，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传道人，你若是传去更改了他所传的福音，可咒可诅哦。那这事儿你得先放在心里，你这事儿不放在心里，你读加拉太书是白读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上前面所读的帖撒罗尼迦书很不一样，大家要稍微有点心理准备啦。他讲完了这个，他还是没有讲加拉太教会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写信的办法。那我们要慢慢的去看他，你得想说他这些东西他是打过草稿的，心里面有副稿的，而且是圣灵带他按着这个顺序写的。他还是没有在讲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他在讲谁呢？他仍然讲他自己，他就说我现在，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老潘，你觉得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是当时吧。
对，我现在写信的时候，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是要什么呢？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要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啊，我先给你们讲点别的事儿。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我就讲古典音乐，或者我们讲一幅画好了，哪怕你看不出它的名堂来，如果你确定这幅画是达文西做的，或者是贝多芬写的，那你就一定它可以卖好价钱，晓不晓得为什么？其实不是因为它的名声，而是因为当你看不懂它的奥妙之处的时候呢，大家基本的一个立场是说，问题出在我，不是出在他。学古典音乐的人就知道了，一个曲子啊，它好听不好听啊，它是不是一个杰作啊，跟演奏的人是不是识货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知道这是贝多芬写的，知道这是莫扎特写的，那你就会尽一切的力量，你会花很大的功夫去挖掘出来说它到底好听在哪里。如果不是他写的，那你就说哎呀，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就丢在一边就算了。为什么？如果是贝多芬写的，是米开朗基罗画的，他要是没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留下来。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你要知道对他来说，我要讲的话，这封信是极端的重要，关乎往后每一个教会的命。因此你就算没有这个耐性呢，你得慢慢的去把这个耐性使出来，因为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只有这封是这么写的。真理上就是他们所信的这个所谓更改的福音，到底他被更改了多少，要是用百分比来算的话，很可能只更改了1%还不到，而且就是加了这么点点。但是保罗用最重的话是要被咒诅的，然后他说我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不是讨人的喜欢，我是讨神的喜欢。就像贝多芬要把一个曲子写下来，你千万不要把它随便丢掉，因为你看不懂，因为你觉得这个没什么了，对啊，这样子。好了，这个是他的开场白。这一开场白一来呢，大家的脸色都严肃起来了，是吧？那时候加拉太各省的教会要读这封信呢，恐怕是不容易读。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可是从那以后呢，加拉太教会到底怎么样，我们再也不晓得了。而且当主耶稣写信，写七封信给亚细亚的教会的时候，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加拉太的教会。所以最后一封信写给他们，要是能把这个病治好就治好，重要下进去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是要你们注意我的职分。那这个职分我和弟兄姐妹讲过很多，这个职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普遍被忽略的。他就开始说了，他要说什么，他还不讲加拉太教会的问题，他开始讲他个人的历史。小魏给我们念念吧，这封信真的是不好读，可是很重要，越读会越重要。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是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见看见。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
诶，这段历史大家熟不熟啊？他这里面所讲的事情呢，使徒行传虽然说了一点，但是这里是他自己讲的最清楚的地方。保罗信主之后到底他去了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是一段最重要的信息啊！他告诉我们，他自己把它陈述下来。那这段陈述下来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弟兄姐妹可以讲一讲。你就讲你第一次读这个话，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怎么样啊？晓不晓得这保罗做使徒这件事到底是谁讲的？他自己讲的。耶稣有没有跟别人讲啊？也没有，而且不是一下下，好几年没有人知道这件事。12个使徒，从彼得他们，耶稣的兄弟雅各更不用讲了，跟着主耶稣，那个对于耶稣的认识以及这个福音通通是谁交给他们的？耶稣交给他们的。有没有证人？有，这12个人还有其他好多的门徒，几百个门徒以此为证，对不对？都是行在大家面前的。可是有一天突然从这个草丛里面冒出来只兔子，哎，大家没见过。那这个人出来的时候呢，他说神立他做使徒，这个是当时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想象的。那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只有谁说？只有保罗自己说。大概能不能看清这件事情的麻烦性？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接受摩门教啊？很简单嘛，接近2000年了，在美国又跑出来个什么 Joseph Smith， 对不对？说天使向他显现啊，给他另外一本经，这还了得吗？肯定是异端。但是你要替那时候的保罗想，他为什么要把这段事情写出来？而且他写出来的时候呢，并没有替自己辩护的意思，他也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证据说，哎，主耶稣选召我啊，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有证人的，完全没有证人。可是他坚持一件事情，他坚持一个说法，就是我这个福音呢，是主耶稣亲自传给我的，我向你们外邦人传道呢，是主耶稣亲自托付的，那不信就拉倒。不过虽然是我一个人讲的，还是有许多的印证。首先他这里面第一件事情他所说的啊，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12个使徒之外另外去选了一个人，今天我们看好像理所当然，在当初来看是非常荒唐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那你想想看，在一般的老百姓脑子里边他们会比较喜欢听这个彼得的，还是会比较觉得保罗讲的更可信，哪一项？那肯定是要听大师兄彼得的吧。啊，那大师兄彼得之外还有一个人物是什么？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兄叫雅各，那更不得了了，对不对？诶，这个保罗到底是谁？现在要我们听你的，而且讲话讲的这么重，是不是啊？他完全晓得别人心里怎么想，所以他就从头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过一遍。这个事情相信他当初在加拉太省可能都跟他们讲过的，就他现在把它写下来了。你们听见，就表示说他跟他们讲过，后来也听人讲过，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是怎样极力逼迫教会，有没有？对，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了。那时候他从大祭司那边领了权状了， 骑着马到处去抓人，凡是有听说信奉这道的就抓起来啊！我们现在说是国内这个统战部啊、公安部，那比保罗是不行的，保罗是骑着马到处找，找了就抓，抓了就下监，很厉害啊。同时他认为他在做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啊，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诶，小魏，你这个有学问的人听我们看一看，这个犹太教这个三个字它在这里的英文是什么，原来是讲什么，什么叫做在犹太教中，谁的手机上有英语圣经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他就把它亮出来，就是犹太教。犹太教所指的是什么，犹太人的信仰的 Jews， OK OK， 因为中文这个犹太教翻的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啊。我们现在讲说犹太教，犹太教那所指的当然就是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传统啊。那个时候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传统呢，已经和旧约的时代很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这种还没，就是说法利赛人的教训，就是祖宗的传统，那个传统后来被写下来编成书，就是现在我们在中国很流行的是什么犹太人的塔木德的智慧 Talmud， 那个就是他们自己说那是写下来的法利赛人犹太人祖宗的教训，他们也把它叫做摩西口传的律法，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保罗在那个里面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什么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这些字都是他定的，保罗写，他肯定是个大内行，他把这个叫做犹太教，他把这个犹太教的内容是什么，祖宗的遗传。那位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要注意保罗啊，他讲同样的事情他再讲一次的时候他会用不一样的话，这样他就不去解释他了，他几次讲下来了，你就可能一件事情有三个定义，这三个定义呢就是他每一次提到他的时候他用一个，他第一个定义是什么，犹太教，犹太教，第二个定义是什么，祖宗的遗传，对不对，这是他讲到他从前的自己，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做什么，施恩召我的神、哎、这些话你读得很爽啊，很好听啊，很顺啊，你要知道这些话是有作者的，保罗当他写这些话的时候他是想过的，他把神叫做什么样的神呢，我们上次前不久还说、哎、这些认识神的人呢、啊都会替神取名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替神去取名字，你说已经取了这么多名字你为什么还要再取名字，不是呵呵，这个所谓取名字呢就是真的有感受，像你有个小孩，你没有一个妈一个爸妈他的小孩只有一个名字的，一定一堆名字，什么小宝贝儿啊、心肝啊、小捣蛋啊、小淘气啊，都是他，小可爱，是不是、啊、呵呵，因为你爱，你很有体会，你就会不断的有新的名字出来，保罗怎么称那个神呢、啊、保罗说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哎呦，这个名字不错吧，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大卫怎么讲，大卫长得比他还要先进一点，我在暗中受造，那时我的体质不向你隐藏，你在地的深处将我联络，对不对，他讲的这个有点像中医的说法哈。